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愿意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预备好圣经了没有？我们马上要翻到彼得后书，今天继续看第二章的经文。我们会看的经文是12-22节。今天三位姐妹陪着你去查考圣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雅比该。
雅比该好，张琴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每次呢，当我们抬头看见彩虹出现呢，你可能就会想到神与人立的约，他不再以洪水灭世，但不代表神会无止境的宽容犯罪、宽容毁谤真道的人。正好提醒也警告人，公义的神他依然可以透过其他的形式惩罚犯罪的人，他是绝对绝对不会撤销最后的审判的。那么彼得在辩驳驳斥了假教士的荒谬的言论之后呢，进一步列举他们的种种罪行，也责备他们胆大妄为，竟然毁谤在尊位的。上集我们解释了，在尊位的可以是政权教会，也可以是比人能力大很多的天使。彼得在12-22节接续责备假教师的种种恶行。我们来看一下12-14节，到底彼得是怎么形容他们呢？用词又比上文呢更加的严厉，态度也是非常的坚决的。彼得怎么形容他们呢？这次
他们13节说他们就是爱白昼夜诺，就是白天不想班，表达他们那个放荡那个生活方式。还有14节说他们满眼都是淫奢，可能他们就用一个色眯眯的眼光看女性吧，
动机也是不良的。上集我们一再强调他们是贪财，那么这一集就说他们满眼是淫色。为什么第一节一开始就说那些人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你会不会觉得彼得有点过分的形容人家是牲畜，
是一个本能的运作，用欲望带动他们的那个吃啊喝啊睡啊这样子。如果这样形容他们的话，他们跟畜类一样，只是跟着自己的本能跟欲望去做，缺乏那个理性。就是我们是神创造的人，就是有灵魂的人嘛，但好像这些都没有了，
好像完全没有那条的道德底线。我心里头我想做什么，我就随着自己的欲望来做。没有灵性的畜类，刚才张琴也提到，也就是失去了理性的。你生下来就是预备被人抓去宰杀的，什么意思呢？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就会被宰杀，因为你要尝到你自己种下的恶果，遭受永远的刑罚。而且经文说，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你骂人，你在批评人，你在毁谤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自己完全不懂的事任意毁谤跟批评，只凭肉体行事，好像最终就是害己又害人了。彼得在指责他们的无知，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恶行会招致 多大的一个亏损。那么十三节我觉得挺离谱的，你怎么理解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呢？
这些人他们习惯了贪婪，也就是说他们在情欲和贪婪的事情上他们非常的诡诈，就得不义的工价。圣经上曾经告诉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他们以自己诡诈为快乐，他们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他们的心专注在肉体上，眼睛呢定睛在银色上，而且他们去掳掠那些不稳固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基督徒应该在敬虔的事上操练，活出敬虔的生命，而这些人呢被咒诅的种类。
生来就是畜类，真的刚才也说没有灵性，失去了理性，所以十四节他们是止不住犯罪的。因为你失去自由，以为自己很自由，结果是被罪的铁链给绑住了，慢慢贪心成了一个习惯，你公然去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关键在于自己完全感觉不到丝毫的羞耻感。所以呢，彼得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就是被咒诅的族类，解释了为什么彼得一开始苦口婆心地再三地叮嘱信徒，我们在信仰路上一定要不断地成长，如果我们的根基打得不稳固的话，真的很容易被他们欺骗掉了。好，十五到十六节呢，让我们想到第二章一节的经文，说到从前就有假先知在百姓当中胡说引诱人心。所以在这里十五到十六呢，彼得就举了一个人作为例子，他是巴兰。不如我们来说说历史故事吧，重温一下巴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先知呢？
当时候应该是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五章有记载他的故事，然后摩押王就派人重金来叫那个巴兰去咒诅神的选民，巴兰就很想去，他贪财嘛，也说，所以他很想去。耶和华就说你不可以去，然后最后就要求他去祝福那些以色列人。在他去到以色列人那里的过程当中呢，有天使阻挡他，巴兰就看不到，反而那个驴看得到，而且他以人的言语拦阻先知的狂妄。
读到巴兰的故事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会说话的驴啊，神使用那么大的神迹呢，也阻止不了巴兰的行为，他就是被金银给诱惑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肯听上帝的吩咐，还跟使者说我不能去，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但是后来呢，看到人家拿了一些金银呢，他内心就蠢蠢欲动了，说你们留下，我求问一下耶和华。其实心已经早就被金银给吸引掉了，后来哪怕那只突然会说话的驴呢，也是拦阻不了巴兰的一些行为。好，为什么彼得谈到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会引用到巴兰作为一个例子呢？
当时的假教师呢也和巴兰一样，都是利用宗教行为为个人得利的一个途径。彼得就提醒，如果假教师不悔改，结局就会像巴兰一样，因为巴兰当时是死在以色列人的刀下。这个经文是记在民数记三十一章的八节。
他最终的结局也是自取灭亡的。巴兰他就是个贪婪的先知原型啊，也是一个败坏人心同时败坏自己的人呢。其实彼得书信成书的时代，那些假教师跟巴兰先知有很多的相同之处的。首先他们一定是贪财之人，他们不止自己贪财，也会影响到其他人。你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帮摩押王去咒诅以色列人呢？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行为来的。他某种程度呢是跟随了摩押王那些恶劣的行径，也是认同了他们的作为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让那些假教师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呢，否则的话呢，你可能会被他们带偏了。彼得对他们的责备呢是还没有结束的，他接下来用什么比喻假教师呢？到底做了什么坏事，遭致哪些的恶果呢？我先来读一下十七到十八节，待会大家再分享。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是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用什么来比喻那些背弃信仰的人呢？
十八节说他引诱那些刚刚信主的人，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来引诱他们。
嗯，引诱他们。刚才我问大家到底是用了什么比喻呢？亚比该，你有留意到吗？
他比喻这些人呢，就像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这个井本来是给人提供水的，但他们却是无水的井，就是名存实亡的，没有任何的价值。而且他们是被狂风吹逼的雾气，这个雾气不能带来雨水，那个邪灵的风在吹逼他们，不能给人带来雨水滋润大地，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在墨黑的幽暗里面。
谢谢亚比该跟张琴的分享。你想象一下，现在你远远看着一口井，你就以为有水喝，好，然后跑到那边，结果发现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枯干的井啊。假教师某种程度曾经给人带来希望，可能他给人带来祝福，给人带来安慰，但结果你发现原来他开了那么多的空头支票，给人带来绝望，是没有办法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的，所以他们会迎来一个结局，自取灭亡的，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审判灭亡。一口井本来它能够好好发挥自己的功效，像刚才亚比该说的，它能够造福很多人，为人提供水源，可是现在呢虚有其表，也不像雨水那样，那个风一吹就散了，也见不到它，根本没有办法为农田农地带来滋养的，是个祸害来的。那么上一集呢，我们稍微谈到过如何分辨异端跟假教师，大家都有各自的分享，我觉得都非常好的。那今天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如何去分辨假教师呢？他混进了教会群体当中，我们如何齐心合力的把他们揪出来呢？
假教师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质就是贪财跟那个邪淫，然后他们引进那个毁灭性的异端，就是他们教导的真理不可以使人真正的得救，而且他们也不承认主耶稣的救赎，就是有知识没有属灵生命的一个人会迷惑信徒。上一期熊诺说可能也会带来教会的纷争跟分裂。
花很多时间搬弄是非，但是没有好好的研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说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要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足够的智慧还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的先知，哪些是假的先知的。所以首先从自己做起，你要操练属灵的辨识能力，再三检查，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点不妥当，你就再三检查他的教导，大前提是你自己要熟悉圣经，你才能够察觉到不妥，然后呢真的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跟人沟通啊相处的表现呢。像张琴老师昨天那集分享，他在内地教会呢碰到一个传道人，果然是贪心的，他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给他一些金钱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这个也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而且要谨慎的审视他们背后的动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辨别，我们祈祷求神的引导，也借助圣灵的帮助呢分辨对与错。我们已经信主可能已经很多年了，超过10年以上了，所以不要再当一个经文说18节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我们不是属灵的宝宝，是时候要长大成人了。你今天喜欢喝牛奶吗？
喜欢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每天去读经文的去灵修的时候，会觉得呢，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电脑更新档案一样，就更新了我的心态啊，我的思想啊，这样子的，被神去更新我内心的时候呢，就好像跟神的距离接近了很多
啊。年轻人的比喻真有趣，把自己比喻成一台电脑，每天经过神的更新啊。
就比较传统一点，也是圣经里面说荒漠的甘泉，就每天滋润我的心。人每天都有很多的杂念的，特别是醒来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个噩梦，还是不平安。我通过灵修读神的话语啊，就好像一道甘泉洗涤我的心灵，然后从这个有时候是愤怒啊，或者是有时候还是在很困扰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慢的炼净我的心态，使我的安静。
主的恩典真的很丰富的，熊呢会觉得自己是一台被更新的电脑，纸媒是干渴的沙漠，能够被主恩滋润。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二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十二节到十八节的经文，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一口井，它可以为人为牲畜提供水源，讲预言的先知也能够将神的话语启示给信徒，给我们带来长进有益处的。可是世界上有一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选择重蹈假先知的覆辙，选择做一口什么呢，枯井，选择做被风吹散的雾气，结果就是走向灭亡了。那么十九节到二十节呢，仔细观察呢，有些字是重复了，譬如什么呢，制服、缠住。到底彼得用这两个字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如果看前面那一句，就说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脱离世上的误会，后来又被这些东西缠住跟制服，就是说本来耶稣成就我们脱离罪恶，现在又在被这个罪恶制服，被征服。
谢谢张琴的分享。本来已经脱去了，但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亚比该，你看到这两节经文，特别看到这两个动词制服跟缠住，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
觉得很可惜，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世上的污秽了，结果呢，他们现在又返回去，继续到世界里面犯罪，就被罪恶缠住，被罪恶所制服。
被别人的谗言呢给诱惑了。当我们过度的高举人的绝对自由，你发现权威跟道德界限呢也会被无视的，甚至会被藐视。所以假教师、假师傅他们就是光明正大的带头做一些违反道德的行为，以为自己得释放，以为自己得到自由，殊不知被制服，也成为了败坏的奴仆。可能他们真的会用好听的言语、花言巧语引诱我们悟性，哎，道德规范会使我们失去自由啊，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我们就有自由了，这个是滥用自由，这也是胡说八道的去解释自由是什么来的。也鼓励我们要及时行乐啊，要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不需要顾及后果的，不需要惧怕的，但是没有发现自己早就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你没有自由，因为你是被罪重新辖制了，非常非常的可惜的。二十节刚才我们没有读，我先读一下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彼得用了两节经文，好像给一些人有些忠告的。
彼得对一些背弃的人他有个忠告，第一个忠告是 如果这些被弃的人再回到世界上，就会被罪制服缠住，就比以前不认识基督时更坏。因为他们既然知道真理，又故意的拒绝，然后他们变本加厉的去教导别人去违背神的真理，败坏基督的真理，领人呢走上一个毁灭的道路，那就是把人的灵魂置于死地。那第二个忠告呢，就是说这些离弃者，他离弃了义路，离弃圣命，不认识基督的人和不认识主的道路的人，那比知道圣言却不遵守的人还要好一些。那么后者要受到的刑罚就更加的严酷。第三个忠告呢，就指出他们变得粗野笨拙。那这里圣经上引用了旧约诗篇26篇的11节，说狗会再吃他嘴里所吐出来的。
只是刚刚想到，就是小的义路，这个义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从罪里面得自由，然后有得救的盼望，但是呢，知道以后就背弃了这些东西，生命其实再找不到出路了。
嗯，义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20节到21节的忠告的，很明显是对背弃神的人说的。什么忠告呢？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我真的宁愿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当然我跟张琴老师也分享过，这个不是消极的鼓励大家不要相信福音，不要认识真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带点个人情绪的，觉得很惋惜很可惜。我宁愿你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从今天开始才认识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还更好呢。因为他们是重新沦为一个失丧者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被假教师引诱了，偏离了真道。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比起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说，如果你去纠正，你去劝导他们的时候，反而他们会更加的抗拒，因为觉得我没有错啊，我信的没有错啊，反而跟你辩论的更加的凶狠都说不定的。这也让我联想到马可福音14章21节，论到犹大，论到出卖耶稣的犹大，经文怎么说呢？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还不如不生在这世上。这句话呢，比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呢是更加的严重，更加的严厉的。所以呢，本来是认识基督的人，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为什么要臣服以往的污秽呢？这个下场是更加的凄凉的。2章12到22节，你看他其实用了几个比喻的，刚才说的无水的井，狂风吹逼的雾气。你再往下看，刚才亚比该也谈到过一个俗语。22节，我请亚比该再帮我们读一次好吗？
好的，22节，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我们来说说为什么他会用狗用猪来比喻他们。当然刚才你也说诗篇引用了诗篇，犹太人一般视猪为污秽的动物，彼得刻意用猪来比喻，他到底想带出什么信息呢？
嗯，他在这里用到了狗，用到了猪，都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污秽的动物。那彼得就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曾经离弃魔鬼，宣告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后来又回到魔鬼那里，魔鬼就会更严格的看守和辖制这样的人，他们再回头去拜以前的偶像，再回到从前污秽的生活里面打滚。他们曾经一度离弃了谬论和不敬虔，并且似乎他们很厌弃那一些，他们曾经一度看起来似乎真的洗去了那些污秽，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
其实很难的，当你重新沦为失丧者，你好像又再一次被罪辖制捆绑，魔鬼可能他使的招数呢比以前更加的凶狠，你想再回头好像浪子回头呢，我觉得那个难度挑战呢是比想象中更加的大的。那么张琴你怎么看呢？
这个狗跟猪在旧约圣经就是不洁净的东西， 他们看来是不洁净，因为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彼得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比较一个极端的说法比喻，想要应该叫醒他们，就醒过来吧，这样子。
对，当犹太人犹太信徒听到狗啊听到猪啊，好像顿时醒一醒，哎，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真的会竖起耳朵更加认真的去听的。愿万人都能够认识主，那是真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成为失丧者的。其实20节到22节，大家觉得是跟谁在说呢？是背叛者，是异端，还是那些被引诱离开主的信徒呢？
应该每一个人听到这样的说话都要想一想，然后醒过来。
对，不要觉得不关我的事啊，我又不是异端，我更加不是假师傅啊，我也没有离开教会啊，那这节经文跟我无关。当然不是的。彼得后书1章10节，彼得说，我们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有一集也讨论过，神的保守跟人的责任之间是没有冲突矛盾的，是可以并存的。我们不要减少在真道上的努力，当有一天你懒散了，你不肯结果子的话，有一天可能会失脚，也可能会被引诱了。所以呢，今天的经文是跟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信徒说的。像熊乐昨天那集我觉得很好，我们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交账的。麦子跟败子不是今天能够分辨出来的，败子跟麦子在今生是很相似的，很难分辨出来的。大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本分，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可能今天你认识有些人已经离开教会，甚至已经放弃信仰，但请你不要放弃他们。有一天他们可能被我们的好见证，我们行事为人的处事态度呢，被影响到，被感染到。所以呢，希望那些离开教会的人有一天也能够回到教会，我们重新感受耶稣基督不离不弃的爱。
唉，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啊？你上个月不是才宣告神权能无限吗？
是的，我上个月就开始火热的读圣经了，但是我读到一半就去滑手机了。
哎呀，成长是需要同伴的，
谁可以与我同行呢？
放心吧，把你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也就是 at 良友点 net。 那我再完整的报一遍，圣言圈 A at 良友点 net， 这就是我们的电邮地址。也欢迎大家呢用短讯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一定注明圣言哦。
谢谢你收听节目，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后书2章12到22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雅比该。
好，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其实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一次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我心深。